第三则，贪和爱。在南印度有位富翁，他虽然名义上在学道，但仍为俗习所缠缚。本来学道人的生活应该简单朴素，比方说吃饭只求能饱，穿衣只求暖身就够了。而这位学道的人，饮食起居却尽量讲求享受，譬如说用汤水洗浴了，用酥油磨身了等等，与不学道的人了无区别。因为他自身为这些贪爱所束缚，所以修行多年，别人都觉悟正果了，他还依然故我。后来他自己警觉到落在别人之后，激发惭愧心，决定往后要精进用功。于是来到摩揭罗国孔雀城东，有五里许的一所山寺中，礼拜当代有名的高僧优婆吉多尊者为师，跟随他学习。既见尊者，就请求开示说法。优婆吉多尊者知道他心受贪爱束缚，对他说，如果真的你能接受我的教示，我就可以指点你学道的方法。尊者慈悲，弟子愿受教示。优婆吉多尊者带他到座山上来，运用神通法力画一棵很高大的树，叫那学道的人上树，在树下又画一个深广无比的大坑，先要他放下双脚，再要他放下一只手，最后又要他放开仅有的一只搬着树枝的手。学道者就提出异议说道，若再放开一只手，便要堕坑而死了。优婆吉多尊者听后很不高兴，怒斥道，已经与你约定一切要受我的教示，怎么你现在不听？这时学道者想到此行的目的，随即把眼一闭，不顾一切地把手放开，准备堕下去。正当他这贪爱之念去除的一刹那间，树与坑都不见了。从此他知道色身的幻化无常，虚妄不实，不再执着，能够放下一切。优婆吉多尊者这才为他说法开示，他也精进地加倍用功，很快就证得罗汉果。不能忘我，就不能除贪爱，贪爱不除，修道的魔障就会多起来的。修道关键是什么呢？俗习缠缚。我们修道就修不上去，跟咱们现在讲的一模一样。咱们的俗物多不多呢？多的是，一天什么事儿都得做，好像不做都不行。但是实际上，吃饭求饱，穿衣求暖就行。这个事例里的富翁，饮食起居尽量讲究享受，跟咱们一样吧。素食咱们现在也弄得花样很多，荤的那更多了，鱼翅啊，鲍鱼啊，多了去了。前一阵儿还听说有婴儿汤，什么都有。还有洗浴，汤水洗浴，用酥油磨身。酥油磨身跟咱们现在也没什么区别，一按摩就用这个油那个油的，现在比那时候还多，还有这样那样锻炼身体的方法。 以前说智商，智商现在不够了，要用情商，用情商来补充。情商也不行了，还要用什么呢？叫财商。你能理财，有没有这方面智商，搞出好多名头。这些其实都是这里面说的俗习缠缚。如果把心思弄这些，那没用，修道成不了。好在他自己警觉，看别人都进步了，他自己没进步，着急了，找到一位高僧，人家高僧也觉看出他的问题，就单独指导他。有什么问题，直接给他找一个招。什么招呢？幻化棵树，让你往下跳，跳不跳？你不跳，完了，学不了。心中这个贪欲放不下，心中对世俗啊，对一切放不下，包括佛法，如果对佛法也放不下，那也不行。一旦放下了，那行了。咱们想想，咱要是到了悬崖，上边是树，下边是悬崖，你是什么感觉？真要下定决心跳了，那你什么也不想，肯定不想了，反正就是死了，那还想什么？有这种的心理，有这种的经历了，你学什么都能成。你学道，怎么可能学不成功呢？你什么都能放下。为什么六部曲这个方法很多人受益了？因为咱们很多人得癌症去学的，得白血病，得癌症，没招了，医院什么招都没了，抱着试试看，死马当活马医，所以他们就受益了，什么都放下了。就跟这个悬崖一样的道理，真的用心修就成了，就解决了，就这么简单，不难，真的不难。所以修道，我们看起来好像很简单。你看佛经那么多，84000法门，现在印的经也很多，很多法师也讲经，录音带呀，这些东西也很多，看起来好像很容易，但是实际上做起来不容易。过去六祖大师在的时候早就说过了，五祖就跟他说过了，现在修道者多，得道者少，那会儿就这样，何况到现在。为什么呢？不是说我们好像学佛了，修行了，就以为就一定能成功，不见得。能成功的很可能是极少的比例，真的是这样的。为什么？这里面讲了，贪爱放不下。咱们现在要不就是老生退心，要不就是被别的什么牵过来调过去的，就是不实修，不实修，不真修，最后成不了。佛法里边看起来好像很清楚，实际迷雾重重。佛法和我们自己再一结合，那迷雾就更多了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，宁可实修，修基础，不敢搞这些五花八门的东西，可不敢弄那个，弄了以后有可能依然在六道轮回出不去，很有可能。第四则，复转狗身。佛陀在舍卫城中教化的时候，有一天曼木走到鹦鹉摩纳都提的家中来，真不巧，都提刚有事出去了。他的家里养了一只白狗，人人都很尊敬他，尤其是都提对他的爱护像人一样的宠爱着，食必供以美味，卧必供以床铺。这时候 白狗正蜷伏在床上，吃着盘中的食物，见佛陀进来，便跳下来，对着佛陀大声狂吠。佛陀就怜悯地对白狗说道：“白狗，你过去因为愚痴邪恶，而又爱财如命，不肯布施，所以堕落到畜生道为狗，现在应该觉悟了。”白狗听了佛陀的话，心中就难过起来，整天忧愁而卧着。都提自外归来，见自己的爱狗异乎寻常，闷闷不乐，也不饮食游乐，便心中怀疑，问家人道：“有什么人欺负我的狗吗？”家人回答说：“刚才佛陀来过。”都提爱狗如掌上明珠，听说爱狗因佛陀来的缘故而忧愁，不禁心中冒了火，立刻来到佛陀面前问道：“佛陀，你为什么无缘无故地到我家里来？我的爱狗就因为你而不吃不睡，到底怎么办？”佛陀平心静气地说道：“都提，我到你家里去是有苦心的，因为你的爱狗就是你前世的父亲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可以回家问狗。”都提听了惊疑不止，追问道：“佛陀，我过去的父亲为什么会转生为狗呢？”“因为你的父亲再生时愚痴邪恶，而又悭贪爱财，不肯习舍布施，把许多财宝埋在地下，到死时仍然没有一个人知道。你回家可以叫他指示藏宝的所在。”佛陀回答道。都提的心中既欢喜又悲伤，回到家中立刻问白狗说道：“如果你是我前生的父亲，你应该起来吃饭，而且指示藏宝的地方。”白狗像听懂似的点点头，即刻走到藏宝的床下，用爪抓壁，而且不断地吠着，像是说财宝就埋藏在床下。都提心中明白，立刻亲自掘地，果然从地中掘出许多金银财宝。都提不禁目瞪口呆，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，于是大发善心，把所有财宝供养给佛陀和众多比丘们，并问佛陀说道：“佛陀，请你指示我，因果罪报的因缘是怎样形成的？”佛陀慈悲的含笑回答道：“寿命极短的人，是前生多杀生的缘故。寿命极长的人，是前生多放生的缘故。贫穷的人，是前世悭贪偷盗的缘故。财富的人，是前生多行布施的缘故。有恶念的人，是前生多尽恶人的缘故。有善智慧的人，是前生多亲近善知识的缘故。要说起因果报应的事，千年也说不完。我现在只有大概的说给你听，你必须多慎重才是。” 都提得到无上的法喜，拜别佛陀，欢喜而去。从此他不做守财奴，不再愚痴，他喜欢乐善好施了。这就是因果。大家看，都提的父亲做狗了，都提把这个狗爱护死了，跟人一样对待，又有床又有吃的，缘在这儿。咱们如果有这个缘，你有了宠物或者对孩子，那也喜欢死了，都是这样的，其实都是缘分。但是如果说我们不明白因果原理，不明白佛教这个基本原理，那你做的事情都很颠倒，将来就受苦。像这个白狗，过去都提的父亲挣了那么多钱，都埋在床下了，也花不着用不到，自己就因为悭贪的缘故变成狗身了。这就不懂得佛理。对于金钱，我们要有正确的观念。我们持戒布施，持戒行善，一定要积累福德。就好像我们的宝藏一样，工作，买股票，买彩券，或者用各种招，这都是把我们过去积累的福报变现的手段。现在社会上所谓学习的一切方法，都只是把你内在福德变现的手段而已。于是炒了股票我们一定挣钱，因为什么？炒股票只是手段。现在大家往往把这个搞错了，没明白，以为炒股一定挣钱，不见得。或者做工作，我们做生意一定能开张，一定能挣钱，不见得。关键是有没有福德。好像粮仓有多少米，就能开仓运出多少。粮仓里没有米，即使把粮仓到处打门打洞，一定也运不出去，一粒米也运不出去。现在好多人又干这又干那，其实只是把粮仓的墙上又打一个洞而已，只是变现的手段。如果我们不抓住根本，不及时行善积福，不把粮仓里边的米积累起来，打再多的洞它也运不出去，没用。如果粮仓里面米特别多，即使没门，老有粮，最后这个粮可能得溢出去。有可能真是这样，你走路一颗脚一看是个金砖，别人一看它就是个砖头土块，我们一踢就是个金砖。这世间的一切都是心变现的，你自己这个心力量影响到这个环境，这个环境就随着你的心你的力量而变现。对于这个世间法，不要太执着，不要管它。我们学懂一个，就老老实实安安心心的去做，去承受就好了。关键要把核心用在修行、持戒、行善、做功课上去，用在念佛去，这是根本，其他的事儿没用。所以说，从这个故事里面，咱们要知道，如果不是佛陀能知道这前后的因果，那都提和他父亲来回颠倒，说不定狗变成人，儿子又变成狗了，很有可能。今天两人是父母了，夫妻了，子女了，恩爱的不得了，喜欢的不行了，一转身变成动物了，喜欢的不行了，要不上桌就吃上了，其实就这么回事儿。咱们看不出来，好在佛陀能看出来。 讲了这些东西，所以修行看不到这些真实的实相，老是看这些外在的表象，抓不住根本，我们有可能真的跑到歧途上，非常容易。